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30号星期五，祝听众朋友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疫情数字的背后，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大爷范儿的丈夫修炼了。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小粘贴，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华人聚集多的地方，比如说中领馆、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1年大年除夕，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学员。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师傅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的，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就是三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同一时刻，全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这个时候，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好，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人为根本之道，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人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5次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 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那么您也许会问，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 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扬言3个月要铲除法轮功。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高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就是想告诉您，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从土改到文革，从六四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就是劝人退出中共，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一起遭受灾殃。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3年元旦即将来临，大陆明真相民众敬拜李洪志大师；陕西善良妇女王华被枉判4年；两度陷冤狱11年半，辽宁董艳梅又面临非法庭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走过3年疫情阴霾的众多中国大陆民众感受到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受益无穷，看到了李洪志师父的慈悲和法轮大法弟子的善良，诚心向李洪志大师问候，敬拜李洪志大师新年好。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一百姓问候尊敬的李洪志大师新年好，他说，现在人类正处在一个极不平凡的时期，特别是近3年来武汉肺炎席卷全球，危及人类的生命，我们更加感谢法轮大法给人类带来了光明与希望，我们天天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上百遍的念，因此我们全家人个个平安无恙，感谢李大师的救度之恩。北京石景山八角北里特岗家属区市民感恩李洪志大师说，全世界只有李大师派天使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告诉我们大法真相，退党保平安，我们全家退党后事业顺遂，岁月真的静好，这些都是李大师的恩赐，因为我们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大师好。湖南省靖州县一位明白真相的佛教信士说，在这滚滚红尘中的十恶毒世，法轮大法就像一束光，真善人的普世价值让众生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期盼大法真相能早日大白于天下。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法轮功学员王华女士今年11月被莲湖区法院枉判4年，勒索罚金10000元。王华不服非法判决，现已上诉至西安市中级法院。现年约49岁的王华原是西安市鄠县惠安化工厂一民品分厂的技术骨干。 1997年，王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人的标准修心向善，工作上任劳任怨，生活中孝敬父母，关心弟妹。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华因坚守对法轮大法真善人的信仰，屡遭中共人员迫害。他曾被非法劳教判刑，被非法拘禁在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遭严重经济迫害，被勒索罚金、开除、扣押工资及退休金等。2021年7月，王华在户县草滩村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警察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在西安市三窑看守所。8月12号，王华被西安市莲湖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枉判四年。参与非法庭审的审判长是莲湖区法院法官全波荣，公诉人是莲湖区检察院检察官陈博。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辽阳市法轮功学员董艳梅女士于今年9月被辽阳、鞍山警察联合绑架，非法关押在辽阳市看守所。董艳梅即将被辽阳灯塔市法院非法庭审。现年52岁的董艳梅是原辽化聚酯厂助理工程师。1998年，董艳梅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在中共对法轮功20多年的迫害中，董艳梅曾三次被警察绑架，两次被法院非法判刑，累计显冤狱11年半。1999年11月，董艳梅进京和平请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辽阳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迫害一个月，多次遭毒打。2002年1月，董艳梅被辽阳市警察入室绑架，在宏伟区洗脑班被连续折磨四天三夜，不能睡觉。同年4月，董艳梅被辽阳市宏伟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后被截入沈阳大北女子监狱迫害。在狱中，董艳梅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被警察用绳子把双手双脚绑在死人床上，从鼻孔插入一根塑料管子用于强迫灌食，时间长达一个星期。狱警马英为加重迫害，将水泼在董艳梅身上，然后用电棍电击身体。董艳梅的胳膊上被电得全是血泡，狱警刘英杰又把电棍横在董艳梅脖子上持续电击。董艳梅被电倒在地，脖子上起了一个鸡蛋大小的血泡。残酷的迫害导致董艳梅出现严重的心脏疾病。2013年，董艳梅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截入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期间，董艳梅拒绝做奴工，被迫害的每天只能吃一点玉米饼或玉米粥，身体消瘦，一个多月的时间不说话，也很少去厕所。狱警强迫董艳梅吃破坏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被拒绝后威胁要把她送至精神病科和病人关在一起，强迫她看辱骂法轮功师父和大法的光盘。董艳梅被迫害的一度出现精神失常。如今董艳梅又被警察绑架，目前面临法院的非法庭审。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9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度尼西亚法轮功学员在百货公司里介绍法轮功；新加坡举行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24号，印尼法轮大法学会受邀参加了巴黎加勒里亚百货公司的圣诞晚会。在迎接圣诞的欢喜气氛中，法轮功学员通过天国乐团和腰鼓队等表演方式向现场观众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学员向观众分发法轮大法的传单和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纸莲花。来自巴厘岛古达区的玛利亚和丈夫孩子一起观看晚会， 在了解了关于法轮大法的信息之后，玛利亚表示想要参加在金巴兰的集体练功。他还说自己有脾气不好、易怒和压力大的问题，很久以前就有意想学习打坐，但是一直没遇到合适的方法。今天他很高兴能遇见法轮大法并了解到真相。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26号，新加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圆满落下帷幕。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印度、越南、美国和澳洲的法轮功学员聆听了18位新加坡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心得体会，许多听众感动落泪。会后，一位与会的法轮功学员眼圈泛红说，我今天受益很多，很感恩师父，我自己身心得到净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修炼的意义。另一位学员表示特别感动，一直忍不住落泪，因为每个人讲的都是发自内心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650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疫情数字的背后。
请听时事评论，江泽民的现世报应与地狱报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5日。众所周知，江泽民是踏着六四屠杀学生的鲜血登上了中共总书记的位置，他以贪腐治国，提出闷声发大财，造成中共无官不贪，诋毁真善人，迫害法轮功，在全社会放开假恶斗，导致社会道德沦丧，中国社会与民众至今还在承受其造成的恶果。按照善恶有报的天理，我们一起看看江泽民的现世报应和地狱报应。首先，江泽民还在台上时，在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民众私下就开始称他为江蛤蟆。这一说是来源于民间流传的一本书《江泽民其人》，把江蛤蟆的蛤蟆来历以及二奸二假，如何贪污治国，如何卖国，还有诸如淫荡之事都清清楚楚抖了出来了。这在中共历史上，中共领导人活着的时候牢底被揭，这还是头一例，这应该是现世报应的体现吧。而2022年11月30日，江泽民的死讯被中共官方正式发出，当天就有很多民众放焰火庆祝，都觉得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这应该也是现世报应。江泽民还有另一称号江鬼，据悉这一称号是因为江蛤蟆一意孤行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引起的。在发起迫害后，江泽民时常做噩梦，他深知自己迫害死大量修佛的法轮功学员可能会下地狱，就在家里抄地藏经，还花大钱请喇嘛为其祈求福寿，这就是所谓人间鬼，江鬼这一称号也就流传出来了。另据亚洲周刊报道，江鬼2004年6月4日向身边人透露，自己前一日做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梦，梦见自己下了无间地狱，在那里受刑。据说当天江鬼如坐针毡，寝食难安，无论怎么劝说也要日夜兼程奔赴九华山，于是连夜启程，于6月5号赶到安徽九华山的旃檀林寺，请求地藏王菩萨保佑。无间地狱是啥呀？据《江泽民其人》这部书中的老僧介绍说，无间地狱极广极大，无间者地狱之刑罚永不间断者也。无间有五，其一为时无间，即时间没有间断，日夜受罪，永无停止之时。其二为空无间，受刑者全身每一处皆在受刑，毫无间断。其三为罪气无间，即刑罚的器具没有间断，
不停用各式各样的刑具用刑。其次为平等无间，无论男女，亦不论前世身份，同样平等无间，同样要受刑。其五为生死无间，受刑人每一刻即痛苦而死，但又活过来继续受刑，生命在层层灭尽中的痛苦永无停息，此为宇宙中最可怕之事了。旃檀林寺具体而详细地描述了无间地狱的刑罚，今有受罪众生被狱卒拿着叉子高空抛叉，叉完了又用刀斩全身上下，斩完后又用火烧，这样来来回回直到断气后，会有一种夜风又把罪人吹活起来，再重复一次，让他们生不如死，可是又死不了，这种锥心的苦痛是没有了结的时候，没有一刻可以停息的。而依你造什么业，就会有什么样可怕的酷刑出现，如泡在沸腾的屎尿中斩你，或在滚烫的沸水中把你煮到皮肉烂死，然后又再吹活再来一次，又在火城中用四个门夹你，烫到你东奔西窜到无路可跑，直到烫死为止。又有被狱卒用烧热的铁钉钉入人的百节骨头，钉下去后自然会有火出生，焚烧到身体焦烂灰烬，或是被雪山中的寒风吹到皮肉剥裂，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也有藏在刀山剑树上，从上往下投，即使全身骨头肢节断坏裂碎，循环往返，永无停歇，实在恐怖至极。如今江泽民已经开始了他的地狱报应之旅，希望活着的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赶快停止一切迫害行为，尽快赎罪，以免成为无间地狱中江泽民的陪伴。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文章《江泽民的现世报应与地狱报应》。
请听时事评论，疫情数字的背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4日。武汉人刘嘉欣经历了2020年76天的武汉封城，于同年9月来到美国洛杉矶。他说，千万不要相信中共的防疫宣传，要靠自己思考判断。据刘嘉欣介绍说，他的住所临近华南海鲜市场，步行仅需十几分钟。疫情刚传出时他很紧张，但当时所有的官媒报道都声称此病毒不会有人传人的危险后，他误信了中共的宣传，放下了戒心。但是随后疫情爆发，情况发生了巨变，刘嘉欣自身也出现了疑似感染的症状，他开始卡血发烧，但医院和社区中心却互踢皮球，他一直没有接受正式的诊疗和看护，最后是自己服药好了，但他却永远失去了味觉和嗅觉。刘嘉欣表示，据他在武汉当地火葬场工作的朋友所述，疫情高峰期时，武汉每天至少有5000人死亡，方舱医院不提供任何治疗，那是医疗资源枯竭的产物，就是平地盖了房子，把所有的患者疑似患者赶进去了，造成很多人道灾难。3年来的极端防疫政策造成了中国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停滞倒退，外资撤走，生产停顿，还制造了诸多荒诞不经的死亡事件。比如疾病患者因为没有核酸证明不能安排医治而死亡，封堵小区使救火车无法实施灭火而多人被烧死，封城中大量食物被丢入垃圾站，而有些居民却因得不到食物而饿死家中，等等等等。终于民间抗议四起，经济的大倒退，疫情的再度爆发，以至于中共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突然开始陆续对防疫政策松绑，不再检查健康码，不再限制居民出行。随之而来，各地感染人数剧增的现实浮出水面，死亡人数也突然急剧增加。但是中共媒体还在继续报道那些荒诞的疫情数据，比如12月16日天津新增29例确诊，山东54，河南42，还有更离谱的河北新增0例等等。各地网友被激怒了，纷纷怒斥中共喉舌别报了，朋友圈比这都多，你是来搞笑的吗？你看看大街上还有人吗？还有人说，你要没新闻了就报一下天气预报，怕报不准就报昨天的。更多人对中共政府提出了严重质疑，政府，你们做好了放的准备吗？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更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可是他们还是在撒谎。2020年3月19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明慧网发表文章，题目是《理性》。文章中指出，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人心不好了就会造业，得病，遭灾。人在这时不信神的，就会采取什么措施？这名词的同音本身就已经在告诉你了，措施就是错误的实施。其实，经历了2020年到2022年约三年的时间，世界各国才看清了中共封城的措施是错误的实施，转而采取了与病毒共存的模式，而中共则为了证明共产党的制度优越，耗到2022年底，把中国搞成不但经济下坡，而且无可复苏，才被迫松手，突然放开。其实，李洪志大师在文章《理性》中还揭示了更重要的天机。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他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在明眼人眼里，中共一直撒谎，层层隐瞒，自我标榜，在疫情问题上也毫不例外，而很多习惯于中共洗脑的人却一直为中共的谎言站台和买单，造成自己的不幸结局。随着2022年秋冬之际疫情的再度爆发，再度出现了三年前武汉的疫情告急，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醒来，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及时看清中共邪党的魔鬼本相，及时退出党团队，从而自救。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清新和陆南的评论文章《疫情数字的背后》。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说说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 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钉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林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他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熊奇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熊奇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熊奇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凶器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大爷范儿的大男人变了。虽说这对社会的影响不太大，但这样的变化对每个当事的家庭来说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今天的修炼故事是大爷范儿的丈夫修炼了。
我和丈夫强是中学同学，记得中学时的一次课外活动，班上两个男生在教室里不知道为什么打起来了，像斗红了眼的公鸡，打得够狠的，也没人敢上去拉架。我们女生都躲到一边，害怕的不行。当时就看见丈夫不紧不慢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然后手指着激战中的两个人，厉声呵斥道，咋了，没完了是吧？就这一句话，正打得起劲的两个人立即停手，激战结束了。我们也不知为什么会这样，班里有几个爱打架的同学甘心做他的喽喽，跟在他后边受他调遣。丈夫爱打架，但从不欺负弱小和女生。他不善言语，平时很少与同学们交流，可是学习成绩不差，背地里我们都称他为山大王。那时的我对丈夫是敬而远之，我总觉得我和丈夫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多年后，在我们当年的班主任老师的撮合下，我们却结婚组成了家庭。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两地工作，聚少离多， 每年我们只有在探亲假期间才能相聚。短暂的相聚，矛盾冲突很少，基本相安无事。后来有了孩子，为了照顾家庭，我们调到同一单位。我们俩都上班，所以请了保姆来照顾孩子。下班回家，我总是像个陀螺，忙个不停，而丈夫却坐在沙发上，抽着烟，喝着茶水，看着电视，悠闲自在。我有时喊他帮忙，他像没听见，从不参与家务。保姆经常背地里向我抱怨说，他做了好几家帮工，丈夫是一个活得最像大爷的人了。丈夫这种作风，我开始是默认的。我父亲就是这样的。记忆中的父亲下班回家，几乎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母亲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父亲和我们。父亲在家里说什么都是对的，母亲只有听从，甚至逆来顺受。我受家庭的影响潜移默化，也默认了丈夫的这种状态。小儿子出生之后，单位计划生育罚款，家务又增多，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丈夫却依然是我行我素，大爷范儿依旧。我有些承受不住了，开始抗争。每到星期天是我们的工作休息日，也是保姆休息的时间，同时也是我们夫妻开战的时候。星期天，丈夫经常约上他的哥们儿，有时在朋友家，有时在我家打牌喝酒，时常中午的酒喝到晚上，晚上的酒要喝到半夜。而丈夫每天要吸两包烟，弄得家里整天烟雾缭绕，酒气熏天。我和孩子身上都是烟味儿。我由苦口婆心到抱怨，再到严厉指责，指责丈夫不干活，烟抽得凶。对于我的指责，丈夫却蛮横地回我说，你说的那些都是女人干的活，家里的活要大老爷们做了，还要女人干啥？抽烟喝酒是男人的专利。丈夫骑摩托车飞快，车子发出尖利的怪叫声，在人群中呼啸而过，人们吓得老远就躲开。我要求丈夫要注意，他也不往心里去，毫不在意地回我说，摩托车动静大就对了，没动静慢腾腾的那是老牛车。丈夫的专横跋扈让我觉得我的忍让和抗争都是徒劳，我看不到生活的美好和希望。我想到了离婚，我拟好了离婚协议让他签字。丈夫拿过离婚协议，看都没看就撕得粉碎。我平静地告诉他，协议不行那就起诉离婚，咱们法院见。丈夫看我写请求离婚起诉，就拿孩子要挟我。我不为所动，只说咱们法院见。丈夫看我是铁了心要离开他的，急忙叫来了单位领导帮他，向我求饶，并保证改掉他的坏毛病，求我不要离开他。以后的日子里，丈夫开始学着做家务，但我的心里并没有胜利后的喜悦。看着他像个大熊猫，缓慢笨拙地做着家务，我的内心反而有着隐约的酸楚。对于抽烟喝酒，丈夫开始有所收敛，但慢慢地又恢复了原样。不过，这也是我预料之中的。然而，工作生活的压力使我的身体每况愈下，失眠、鼻炎、咽炎、心脏病。当心脏病严重的时候，我中途要歇两次才能爬上我四楼的家。我们家生活质量也逐渐下降，饭菜质量、家庭卫生等等一塌糊涂。2002年夏天，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我每天如饥似渴地看着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丈夫看到我看的是法轮功的书，就吓得不行。他每天都在我面前挥动着拳头，凶神恶煞地呵斥我说，上边打压得这么厉害，你还敢看这书？谁给你的？赶快把书给人送回去，要不然就 丈夫虽然每天都在嚷嚷，但没因此打过我一下。在丈夫的呵斥中，我读完了第一遍《转法轮》，这时的我不再吃药就可以香甜踏实地睡觉了，咽炎鼻炎也好了，更后来我多年的心脏病等多种病都好了，我神奇地感受到无病一身轻。修炼法轮功后，我不仅身体健康发生了巨大变化，法轮大法更冲击着我的思想观念，我好震撼。我开始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做人，对于丈夫，我开始能包容他的不足，我也能看到他为人正直、真诚、仗义的优点，我不再对他咄咄逼人了。一向自负、什么也不相信的丈夫，受中共对法轮功抹黑造假宣传的影响，刚开始对法轮功是反对甚至是仇恨的，但看到我身心上的变化，他也逐渐地默认大法的美好。而我修炼了大法，也知道了大法的美好，我生出了强烈的责任与使命感，我要把大法真相送到千家万户。我开始走街串巷，在那样的迫害形势下，这让丈夫更害怕了，但他已经深知法轮大法的美好与伟大，但又怕我因此遭受迫害，亲情和正义感的冲突让他备受煎熬。丈夫早些年就有腰疼，随着年龄增长，他的腰疼病越来越严重了，最后经常需要请假吃药打针理疗休养一段时间才能继续上班。2009年腊月的一天，丈夫腰疼的实在受不了，省城医院专家建议丈夫立刻住院，并说腰椎间盘三节都突出的厉害，吃药打针都没用，只能立刻手术了。但手术只有 50% 的成功率， 50% 好了， 50% 瘫痪。听完专家的这番话，丈夫低头不语。后来丈夫问专家说，能不能缓几天啊，我回去把工作交代一下再来。专家允许三天的时间给他安排手术排号，就这样一片药没拿，把他抬上车拉回家。回家的路上谁也不说话，大家的心情都糟透了。夜深了，受病痛折磨的丈夫难以入睡，他无奈地望着窗外黑黑的夜空，一向自信的丈夫看起来很绝望的样子。我陪在他身边什么也没说，我知道丈夫一般是听不进别人的话的。后来丈夫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着，我父母就我这一个儿子，他们渐渐老了，我是他们的全部希望啊，万一手术失败我瘫了，照顾不了老人不说，我这大块头谁能弄得动我呀。丈夫近1.8米的个头，体重近200斤，我听着丈夫的话没有接话，接着又听丈夫说，
这么多年我没有高官厚禄让你们跟我享过福，还再让你们陪我吃苦受罪拖累你们，那样活着有啥意思啊。
说着说着他哭了，这是多年来我第一次看见丈夫掉泪，挺心疼的。最后丈夫拉起我的手说，你看我跟你学练法轮功行吗。我终于等到他这句话了，我按耐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平静地说，当然行啊。丈夫又问我说，你说我这腰能练好吗？反正我看你是练好了。我说这能不能好啊，全看你自己了，师父普度众生当然包括你，你信师信法多少就能得到多少，你100%的信，完全按师父法中讲的去做，那就一定100%好了。听我说完，丈夫高兴的像个孩子，他的泪眼放着希望的光芒，他咧着嘴笑着说，好，明天我就跟你一起练。
然后丈夫安静地睡着了。冬天的夜显得特别漫长，早上四点半，天还没有一点亮的意思。随着呼噜声的停止，丈夫醒了，他看我在等着他，歉意地说，我睡了多久了，你咋不叫醒我呢？说完，丈夫又纳闷地问，我今天咋睡得这么香啊？我说，因为昨晚呢，你很虔诚地说你要学练法轮功了。丈夫听了我的话，很诧异，然后点了点头。当练功音乐一响，丈夫好像忘了他腰疼的事，他很庄重地站在我的对面，随着录音机里传来大法师父洪亮清晰的口令，丈夫认真地做着每个动作。丈夫有着高冷倔强的性格，这个时候这种个性转变成他练功时的坚毅。他双眼微闭，表情镇定安静，两套功法40分钟下来，他已是大汗淋漓，他身上的保暖内衣已被汗水浸得透透的了，但是丈夫一直坚持到底。练完功后，丈夫美美地睡着了，一直睡到上午9点半。醒来后，他高兴地说，这些天没睡过这么香甜的觉啊。他起身坐在床沿上，试探地轻轻地转动着身体，高兴地说，哎，我的腰好多了，只是感觉有些木木的，真神了。丈夫连着3天练功，这3天他也不停地读着转法轮，仅3天的时间，丈夫说腰不怎么疼了，能轻轻地活动活动了，丈夫的心情好多了。他拿起电话告诉还在等他回信的专家大夫说，不去做手术了。放下电话，丈夫高兴地说，这法轮功好啊，法轮功师傅好啊，救了我一命，我再也不用愁死忘活的了。法轮功这么好，不了解的人呐，永远不会知道。修炼法轮功的丈夫，他的腰椎间盘突出后来就彻底好了，这么多年再也没有犯过。丈夫不但腰好了，就连他喝酒抽烟造成的胆囊炎也好了，几十年的烟酒丈夫也戒掉了。而且丈夫跟我一样，不仅身体健康了，人也变了，原本固执倔强的他变得健谈有笑容。近几年年迈的父母有时意识不清，经常大小便在裤子里或被褥里，丈夫总能耐心认真地给老人擦洗收拾洗刷。当他忙着这些事，也不再是以前那种缓慢笨拙的熊猫态了。老父亲经常对亲戚朋友夸赞道，法轮功好，法轮功师父伟大呀，把我这儿子教化得这么好，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这是我和老伴儿的福，是我们全家的福啊。听众朋友，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大爷范儿的大男人变了，虽说这对社会的影响不太大，但这样的变化，对每个当事的家庭来说，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您说，法轮大法好，这句话对这家的人会是多么真切的感受啊，您说是吗？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人类经历过多次大大小小的瘟疫，回溯一下那些历史上有名的大瘟疫，就会发现没有一次瘟疫是被人类用各种措施治愈的。人控制不了刮风下雨，更控制不了瘟疫的来和去。然而人们也发现，在历次疫情中都留下了瘟疫绕着走的奇迹。清代学者朱梅书在《埋幽集》这本书里记述了某地发生瘟疫时的情况，有的一家数十人都没能幸免染疫而亡。有个名叫王玉溪的书生拜陈君山为师，陈君山家中染疫，一夜之间家里面五个人染疫而亡，亲戚四邻都避之不及，连从门缝看一眼都不敢。王玉溪毅然地说，我怎么能做事老师一家人连尸骨都无人埋葬。于是进到屋里料理后事，最后发现有个襁褓中的孩子还有些气息，于是王玉溪将婴儿抱出来，找到医生救回一命，而王玉溪也平安无事。看来遇到善良大义之人，瘟疫是会绕着走的。清朝道光十五年，杭州发生瘟疫，死了很多人，市中的棺材都买空了。杭州有一家姓金的人，在除夕听见门外有声音，还听见有人说此家有劫富。第二天大年初一打开门，看见墙上画着一个大红圈，金某很是诧异，以为是儿童胡闹，也没有放在心上。到了夏天，疫情更严重了，书中这样写道，邻比诸家无一免者，而金姓独无恙，使物除夕红圈，乃鬼神为之以识别也。也就是说，周围邻居没有一家幸免，而只有金家安然无恙。于是金某明白了红圈的含义，那是鬼神在做瘟疫降临的标记。鬼神在金家外墙上做标记，是因为金家的媳妇守节已经30多年，而守节的孝妇从来都是神鬼所敬佩，金家这位节妇积累的功德，使得这一家人免于那场灾祸。宋朝时期的状元冯师行，在他还没有考取功名的时候，有一年元旦很早出门，他碰到了好多长相奇特的人。冯师行胆子很大，不但没有害怕，还呵斥他们，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我们都是异鬼，年初要到人间去散布瘟疫。冯师行问，我家也会有瘟疫吗？异鬼说，没有。冯师行又问，为什么？异鬼说，你家三代人都积德，看见有人干坏事的时候会制止，看见做好事的时候会称赞，所以你们家的子孙都会很有成就，我们哪里敢到你家去呢？说完就不见了。那一年瘟疫流行，当地只有冯家安然无恙。历史是留给后人的宝贵智慧。自古以来，如果社会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瘟疫的流行往往结伴而来。古人讲，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千百年来，历史反复不断地演绎着这些瘟疫故事，就是在提醒和启迪后人，只有重德行善，持之以恒，才能在灾难来临时安享有福。善恶有报，做好事的人上天会报以福祉，做坏事的人上天会报以祸殃。眼下 为自己和亲朋好友能做的最大好事，就是让每个人都亲自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的党团队。而参与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则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灾难。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
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